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耶稣谈论的福与祸。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记载在路加福音22-23节以及26节。那我们再念一遍，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的名以为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以及26节，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当我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最吸引我眼球的一句话就莫过于，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人都喜欢听好的话，都希望听别人赞美你的话，尤其当许多人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高兴。但耶稣在这里却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这是为什么呢？相反，如果别人因为人子的缘故，也就是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的缘故憎恶、拒绝、辱骂、弃绝我们的名以为是恶的时候，我们却是有福的，这又是为什么？那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两个问题来看这两节圣经。要理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福与祸，我们先必须了解什么是人都说你的好，这里面的这个好。只要明白里面的好，我们才能理解这节圣经。上个月，我和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一起吃饭，一方面他是我的朋友，一方面呢，他是有自己一套逻辑的无神论者。那身为传道人，难免在饭局上呢，就会提到信仰，这一点他也知道，我也知道，可以说我们俩都是有备而来。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谈论到一个话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当然了，他有了自己的一套逻辑来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我相信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但当他用自己的理论说了一大套的定义之后，我发现里面有一点，就是很关键的一个漏洞，一个要素，就是即便是无神论，他也知道善与恶，但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是善的，为什么是恶的。当我们聊到乌克兰战事的时候，撇开俄罗斯发动战争的目的以及里面错综复杂的政治利益纠葛不谈，就单单从士兵杀害无辜平民百姓这件事而言，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恶的行为，因为杀害无辜人生命这行为本身是恶的。可问题，我这朋友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杀害无辜百姓的生命是恶的。于是我就进一步的追问他，他所说的最终一个层面的答案就是说，一个人剥夺另外一个无辜人的生命是不可以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呢？我这朋友无法给你答案，因为在无神论看问题，无神在谈论是恶善非之前有个前提，就是先把神、把造物主、把上帝从这些理论和定义中先拿出去，用唯物的眼光看待世界，所以无神论也被称之为唯物论嘛。可如果人将上帝从善恶之中挪去，那其实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善与恶，也就没有绝对的是非道德。那杀害无辜之人这种恶的行为，唯物主义是没有办法去定义善或者是恶的。要验证这一套理论，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道德测验，做一个试验。我们就接着刚才的问题继续往下问，为什么杀害无辜人的生命这行为本身是恶的呢？那答，因为人的生命是珍贵的。那为什么生命是珍贵的呢？ 那也有人会说，因为人需要生存，需要繁衍，没有生命就无法生存，不能繁衍。那其实我们还能问，那为什么人类生存是好的，为什么繁衍又是必须或者说需要的呢？这是谁定义的？大家发现没有，当我们一步步的追问下去，问到生存是好的，无神论就没有办法继续回答了。所有人都知道生存是好的，繁衍是必要的，可是无神论就是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因为无神论他们不相信人有灵魂，不相信人死后有永生，不相信有善恶的标准，不相信有上帝。这也是唯物主义被称为唯物的原因。要回答生存是好的，繁衍是必须的，我们就必须将上帝带入到这个话题之中。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且命令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类所有的思想、道德观、是非观都是来源于上帝的形象。因为神就是善，或者说好这个词定义的本身就是来源于上帝，善定义的本身就是上帝。因为有了上帝对人善恶的这一个形象，我们才能知道何为善，何为好，并且神将这个理念放在了人的心中，人才会知道善与恶。那相反，与善相悖的就是恶，与好相对的就是坏。世界上其实可以只存在善，不需要存在恶，恶是相对于善而存在的。就好比我们可以有光却没有影子，但是如果没有光，物体也就不会有影子。善是绝对的，恶是相对的。从圣经创世纪可知，上帝在第六天造了人，因此他之前所创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生存而预备，都是为人而服务的。人因为有上帝的形象，而神的形象之一就是善，就是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被造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服务于我们这个善和这个好。但问题就出于人被魔鬼引诱犯了罪，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的罪污染了上帝赐给人原本善的这个形象，人的内心就有了黑暗。就好比原本上帝的荣光全方位的照着人，没有任何的死角，人身上看不到一点点的阴影，但人的罪遮住了一部分上帝的荣耀。本来只有上帝的荣光，没有人自己的阴影，但只要遮住一点光就会产生阴影。要知道见不得光的东西就被叫做阴影，而人犯的罪越多，遮住的荣耀也就越多。如果全部遮住的话，那整个人就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在黑暗中待久的人就会害怕看到光，因为看到光会睁不开眼睛。所以我们常看到那些越是犯多很多罪的人啊，越是害怕上帝的荣光，越是在黑暗中待久的人越是害怕上帝。那用圣经的话就是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到一开始这个话题，为什么耶稣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呢？其实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的善定义是唯一的，就是上帝的本身。如果相悖于上帝的善，就是伪善，就是恶。原本人所反映的只有上帝善的形象，但自从人犯罪之后，因为害怕上帝的荣光，心里就有了向往黑暗的一面，人的内心就有了伪善的一面。问题就来了，人有自由意志，这是上帝所赐予的，因此人就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 是以选择上帝善为目的，第二选择是以逃避上帝为目的，通是向往黑暗的伪善，也就是恶。如果人选择上帝，选择上帝的善，那这就是有福的，因为上帝是赐福的上帝。但是如果人选择逃避上帝，就是选择伪善，那就是有祸的，因为犯罪的人，上帝必按照真理来审判他。那问题又来了，人是选择上帝的善呢，还是选择恶呢？之前我们说到，人内心其实明明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很多时候，面对很多事情，一个人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但是只要人一多，是非善恶就会变得很复杂，让人难以判断。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个人的时候，你对婚姻观是比较知道的，比较了解的，人人都知道夫妻之间应该保持忠诚，除了自己的配偶以外，不应该与第三者发生不道德的关系。那这个道理所有人哪怕是已经出轨人也都知道，但假如你的圈子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关于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你还能坚持你的判断吗？我之前就亲耳听到类似的事情，一个在国内的朋友，他公司从上到下同事的生活作风啊都很有问题，以至于这个朋友对婚姻观产生了怀疑。他要不是来教会信耶稣，那一个家庭很有可能因为公司员工的生活腐化就这样被毁了。但他在公司里独树一帜、鹤立鸡群的时候，势必会迎来同事侧目的眼光。在人群中，如果你的观点、想法、道德观和其他人不同，一定会受到排挤，哪怕自己坚持的是正确的道德观。那如今的世界，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相信上帝，或者说不真心接受上帝，这就导致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内心中的恶，或者叫做内心中的私欲。心里明明知道什么是善，何为对，但害怕自己的罪显露出来，就故意逃避上帝，选择恶。罗马书刚才我们念过了，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肉眼不可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晓，叫人无可推诿。但是社会上有很多的人，他们不把上帝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思念就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变得黑暗了。因此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看为好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好，外面人在喊很多事，就有对你有利的事情也不一定真的对你有利。无论什么事情，基督徒都要看他的本质是否符合上帝善，是否符合上帝好这一个属性。那就拿之前的婚姻为例，人的婚姻在创世纪一到二章中均有记载。圣经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又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下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到那人面前，还对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三节圣经都告诉我们基督徒关于婚姻观的三个重要要素。那第一，婚姻是上帝所设立并且受上帝所祝福的，一男和一女在上帝的带领下结合的关系。那第二，繁衍和养育下一代是夫妻的分内之事。第三，婚姻是夫妻二人之间独立于父母，并且二人不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体的这个关系。那基于这三点，婚姻在上帝眼里是看为好的，是受上帝祝福的。 那当然了，婚姻中可以说的还有很多，那今天我就拿这三点为例。如今世界上的人啊，对基督教或者对圣经的那些批判攻击最凶的，就是在我们的婚姻观这个问题上。你是否听到过，不一定要一男和一女也可以结婚，两男或者两女也行，或者说一男可以娶很多女的，一个女的也可以侍奉很多男的，或者你听到，哎，结婚里面出个轨也就这样，没什么事情，只要被发现就没事。或者你还听到过，结婚不一定要有孩子，不能有孩子例外啊。或者说意外怀孕了，你把它堕了也是可以的。那或者你又听到过，夫妻之间要保持距离，不要干涉对方的隐私。那其实面对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想问，夫妻之间如果有隐私还是一体吗？按照圣经的话说，还是一个身体吗？你会对自己的身体有隐私吗？那显然不会。可以说上面这些观点我们都听到过，但却都不是来自于上帝对婚姻的安排。如果基督徒迎合了上面这些说法，那就是迎合了这堕落的世界对人婚姻的看法，是扭曲的婚姻观。请问，如果按照世界的标准，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那在婚姻这问题上面，我们是否就看到了一个悲剧的开始？因为婚姻的不幸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人都说你好的时候，我们的确就是有过了。那相关的例子举不胜举啊，但万变不离其宗，核心的就是以谁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善这个恶。那如果以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事情的好坏，由于人都犯了罪，那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出发点会产生偏差，越多的人参与，那这个偏差也就越大。就好比拿一把有误差的标尺去衡量东西，一个人测量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但人人都拿有这个误差的标尺去测量，参与的人越多，误差也就越大。但如果我们以善的源头，以上帝的标准来衡量某些事情，那无论外部的环境如何，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们的标准都是准确的。因为上帝是一切善一切好的源头，基督徒应该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那这样我们的生命观，我们的道德观，伦理观才不会因为人的罪而产生偏差。纵观整本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提到上帝对某人说好或者说善，其实并不很多，记载不是很多。最多的记载其实是出现在创世纪的一和二章之中，因为当时的人啊还没有犯罪，一切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好的，都是善的。但自从人犯罪之后，上帝就很少对人说好，那更不用说对人说甚好，也就是非常好。圣经中只有三节圣经两处提到过上帝对人说甚好，整本圣经只说过两处。那接下去我们就以这个甚好为线索继续往下看。第一处上帝说甚好，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并且设立了婚姻之后，圣经说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说明在上帝的眼里，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在上帝所设立的婚姻之后，才能达到完美，达到非常好的这个境界，所以上帝才会说甚好。因此新约中圣经把耶稣和教会的关系比作夫妻的关系。那关于这话题我们今天不展开。第二处记载在列王记上和历代之下，虽然是两卷圣经啊，但是记载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啊，大卫祷告上帝，要为上帝造圣殿，上帝看见了大卫的心意， 就对他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整本圣经只有这两处上帝对人表示甚好。那第一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那为什么第二处当大卫要为上帝的名造殿的时候，上帝也表示甚好呢？那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要明白大卫为什么要造圣殿。那当然里面可以说的非常多了，但我们用耶稣说的一句话来总结。这句话记载在路加福音21章，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了贼窝了。虽然当时耶稣是看到犹太人在圣殿中做买卖非常气愤才说了这句话，但的确也说出了圣殿的目的。耶和华的圣殿是万民祷告的地方，大卫要造圣殿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座圣殿，人人都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人人在圣殿中向上帝祷告。可上帝虽然心里很欢喜大卫造殿的心意，却没有让他造殿。上帝说，你立意为我的名造圣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这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造殿。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啊，儿子、子孙和后代其实都是一个词。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上帝是希望大卫的儿子，也就是所罗门来造这圣殿。那的确，所罗门也是造了这圣殿。可上帝所说的大卫的儿子，其实指的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圣经马太福音开篇就告诉我们，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才是那一个唯一合乎上帝旨意要为上帝造殿的那一位。耶稣也的确用自己的身体为殿，在人和上帝之间建立起了一座永远的圣殿，万民都可以借着耶稣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向圣父祷告。这也印证了圣经的预言说，创造宇宙万物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造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造的殿。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上帝的本体，是造物主，并非被造物，并非人手所造，他是一切好一切善的源头。因此当大卫希望有一座圣殿可以让人来到上帝施恩座前时，上帝才说，你这意思甚好。神说的甚好，一方面是肯定了大卫的心意，大卫希望人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这个心意是非常好的。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上帝道出了将来那座圣殿的本质，就是善，就是好，以及万民要进入这殿后所得到的恩典。这个圣好就是耶稣，来相信耶稣的人就是进入到这个圣殿的人，我们就是信耶稣的基督徒，基督徒所得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圣好的，是非常好的。另一个证明耶稣就是那上帝的善，或者说是上帝好的本体的证据，记载在当一个有钱的财主来见耶稣，称耶稣良善的夫子。那良善的意思就是好，就是圣好，他的意思就是好的夫子，善的夫子。耶稣回答说，只有上帝是良善的，意思就是只有上帝是善的，只有上帝是好的，好和善是上帝的属性。耶稣言下之意就是在问这个人，难道你已经认出我真的身份了吗？可惜这个少年人并没有认出，他说的良善的夫子是出于一句奉承的称呼。但当人真的借着耶稣的名来到上帝面前，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得到上帝的恩典，也可以成为善，成为圣好。而这一切 都源于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圣经中虽然有两处上帝对人说甚好，但其实都是在讨论一个关系。第一处是在讨论夫妻之间的关系，第二处外表是在说造圣殿，但里面其实是指上帝与人的关系。但是无论这两处哪一种关系，其终极的指向只有一种关系，就是人与上帝合一的关系。那这个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探讨。今天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说，人为人子的名厌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恶，你们就有福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用肯定句翻译一下，就是说，当你们接受人子，也就是耶稣，赞美耶稣，承受耶稣的生命，你们就是有福的。那可见真正的福气就是来信耶稣，与耶稣合一，借着耶稣与上帝天父合一。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析了，也谈论了耶稣所认为的福与祸，其中我们用了上帝所说的甚好为线索，探究了什么是真正的好，其实根本在于人是否用上帝的眼光看待事物，是否站在上帝的立场，用上帝的形象对待世界上的事情，以及人是否愿意来相信耶稣，是否愿意借着耶稣与神合一呢？这是这个圣经给大家的一个思考。愿上帝祝福大家。阿们。
阿们。